就在拜登和习近平华盛顿时间上个礼拜11月15号晚间举行视像会谈的时刻，台湾传媒报道说美台年度例行国防检讨会谈与另一个例行性的美台政治军事对话今年亦都会合并在上个礼拜二和三在华盛顿举行两日的会谈。报道称与会者包括了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柏鸿辉、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剑和外交部次长曾厚仁等。美国出席者预定是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杰西卡·路易斯。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二在立法院答复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关于台美政军对话的质询时说，对话的成果是不错的，不过因为涉及到机密，他没办法透露细节。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黄信龙上个礼拜二在立法院证实了军政副部长柏鸿辉参加国防检讨会谈一事，并提到会议的重点在于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的议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同日亦都针对美台举行政军对话及国防检讨会议一事表示，美台官员互动密切，有多层次多管道对话机制，双方就共同关注的事项和合作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讨论，但基于彼此互信与交往惯例，不便说明具体的细节。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对传媒关于会谈的相关询问表示没有进一步说明。对访问团是否有机会同传媒见面，他亦都回应说访问团并没有规划任何媒体的互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索普尔对新闻周刊说，我们不会评论特定的行动、接触或者训练的，我们对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双方防务关系的支持仍然与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的威胁一致，我们敦促北京遵守承诺，和平解决台海两岸分歧，正如三个公报所描述的这样一样。美国之音上个礼拜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FAPA 举办的国会观点视像论坛中，询问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习近平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议题上玩火，但同时美台高层亦都举行政治军事和防务会谈，他是不是能够帮助到外界理解这些防务会谈对美台关系的作用呢？薛瑞福先对习近平的玩火讲法表示不满的，他认为拜登总统只是在重申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立场，但习近平却威胁他的美国对口，这个是非常不适当的举措。关于美台政军及防务会谈，薛瑞福说他不清楚会谈的内容，但我的确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在这里以非常仔细和认真的方式去注意台湾的假想情况和应变作为，同时我们自己的操作计划亦都随着中国怎样去改变改善，以及我们预期他们将如何作战而演变，所以我的假设就是台湾和美国会有一些协商过程，台湾的整体防卫构想怎样和我们演变中的操作计划步调一致。美台政军对话是例行性的会谈，过去一向极为低调，亦都未对外公开。不过今年一月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前，美国国务院在每日行程表上公开列出时任政治军事辅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珀与台湾官员举行的视像会议，这个政军对话亦都首度被公开曝光。熟悉美台军事互动的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国防政策检讨会谈 DRT 和蒙特瑞会谈是美台之间每一年两次在关于国防议题上比较重要和高层次的沟通管道，蒙瑞特会谈由双方国安及防务高层官员参加，今年已经在9月份举行过，通常这两个会谈一个在夏天举行， 另一个在秋冬季节大约十月底举行。他说这两个会议是从最初被台湾称为华美军事会谈而来的，其中一个性质是关于军购的预备会议，由台湾派团到美国，来到向美国提出希望来年能够采购武器的军购清单。美国通常在次年的三四月份期间决定台湾能够买的武器项目。不过梅福兴说，大约在2003年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决定改变台湾一年一度的军购模式，所以相关的会议形态亦都随之而改变。蒙特瑞会谈仍然保留，但关于军购清单的预备会议改为防务政策会谈，亦就是防务检讨会谈。尽管双方每年仍然有两个会谈，但基本上就与军购脱欧了。蒙特瑞会谈是比较高层次关于战略政策的讨论，大约是从1996年前后开始举行的。而防务检讨会谈涉及的议题不单只有军购，还涵盖其他可能比军购更加具敏感性的议题。至于上个礼拜举行的美台政军对话，梅福兴说这个是双方一个比较广泛的沟通机会，参加者可以是外交部、国防部及其他部门的官员。会谈地点在美国或者台湾两地都有。另外美台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管道会谈，较早前传媒9月份已经报道过，今年这个会谈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会者是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与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特殊管道会谈是在安纳波利斯市举行的，这个是因为有外交部长所以不能够入到去华府，所以那边前面一结束，他马上就转移到华盛顿召开这个蒙特瑞会谈，所以这两个会是直接接住去举办的。梅福兴说美台防务检讨会谈曾经在七年前或者八年前有过一段低潮时期，双方可以谈的议题不多，后来情况改变了，这个当然是习近平帮大忙，所以现在大家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谈了。而美台安全合作或许亦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议题，只是大家只看到表面的军售话题，但他说军售只是最浮面以及最便于拿来讲的事。关于美台可能讨论的敏感话题，梅福兴举例指出，例如美台联合作战计划，或者是双方是不是有高阶情报、战略情报的分享或者交流，这些议题的讨论都是不方便公开的内容来的。梅福兴还提到，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审视特朗普时代所拟定的指导方针，看看是不是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例如已经出售的武器可以去除在清单上，或者是对台湾所需的防卫能力排出优先的顺序，采取所谓的开黄灯、绿灯或者红灯的做法。例如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助理部长办公室主管东亚安全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莫汉达斯最近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提出了台湾必须具备的防备能力，强韧的指挥管制与先进的监控资产，这种能力将会是拜登政府对台湾防卫投资优先顺序的建议。对于台湾可能在这一次会谈中提出的军购项目，梅福兴认为台湾可能提出采购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的要求，这个也是被台湾空军列为优先采购的武器，它具备指挥、管制、通讯、计算、情报、监视、目标取得及侦察能力等条件，亦都符合美国建议的优先顺序方向。不过美国亦都会建议台湾调整防卫构想，布建更加强大的监控能力。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副主任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于拜登政府在同习近平视像会谈后亦立即与台湾举行高层官员会谈有何意涵的问题表示，北京总是警告华盛顿关于美台之间的交往，每一个微小的互动现在都被升级为主要问题，所以这种抱怨亦都变成一种狼来了的情况。他说 拜登政府已经翻到过去政府的传统做法，就是只要有同北京的高级别峰会，白宫就会令台北了解内容，以消除可能的惧怕。这个有助双方对彼此关系保持步调一致，这个关系颇为坚定的，所以台北没什么理由去担心。即使是这样，但善学表示在关于台海形势的言恨仲喺度不断升级之际，华盛顿确保台海双方的立场都能够被听到，仲是一个好好的做法。他说与对口会面不是支持台湾独立，但如果北京持续将每一个美国与台湾的积极互动当作是支持台湾独立，这样这种抱怨就会被置若罔闻，而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因为如此，当一条真的红线被跨越时，它就不会非常明显了。善学认为拜登政府对于支持台湾防卫的立场一直都非常清楚的，不过支持台湾防卫与美国是否防卫台湾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议题，前者毫无疑问，后者则是持续模糊。不过因为拜登总统几次的失言，以及在关于台湾的问题使用了不精确的言辞，我认为他基本上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个就是美国是不是会防卫台湾的问题。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受到美国国会的强烈支持，在众议院通过对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中，议员提出多项加强与台湾防务合作的条文，亦都呼吁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太平洋多国军演。参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上个礼拜在一个院会发言中，亦都针对参议院版本的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内容表示，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提供循环性的简报，讲明怎样威胁中国咄咄逼人行为和军事胁迫。他亦都要求国防部就美台防务合作的适宜性及可行性提供简报，重要的是我们协助台湾改善它的整体战备，并取得最有可能使到中国政府怀疑他们是否有办法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不退称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个礼拜11月15号针对美台年度防务检讨会谈以及国务院政军事务助理国务卿路易斯及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与会的问题，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台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的一贯立场，并再度强调台独是死路一条，任何夹洋自重以武拒统的图谋和行径都必将失败。此外，当地时间11月23号，美国常驻日本还须贺港的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表示，该驱逐舰是依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实施穿越台湾海峡的例行航行。不过赵立坚批评美国是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滋事挑衅，他要求美国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沉印滋事越线玩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